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26-30节，把他因信称义的观点再扩大了一下，不仅是在讲到说因信称义，而讲到说这是上帝的一个永恒的计划，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和慈爱的计划，这个计划会实现的。那因此我们很难表达出来保罗在31节所想要表达的，他有一个剧烈的要有的欢呼，如果是这么好，哎呀，那还能说什么呢？哎，各位，我相信过去一个礼拜你也有过，或者说在过去的日子里，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景象，经历一些事，如果是这样，真是没有话可说了。那有的时候是太悲哀没有话可说，有的时候是太兴奋没有话可说了。保罗这里是太兴奋了，如果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哎，但是他说了，而且他用4个问题，都是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然后谁能够控告我们？谁能够定我们的罪？谁能够让我们跟神的爱、跟基督的爱隔绝？当然你都知道答案嘛。哎呀，神帮助我们就没有嘛，第一个答案，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那么神如果称我们为义，没有人能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没有人能定我们的罪。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没有人。好了，那么我们又讲完了。这我真是求主帮助，在每一篇道理，包括在今天的道理，各位，我要再一次说，你要看到现实生活跟上帝话语的冲突，而且那个冲突是非常非常大的。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神帮助我们重新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个在罗马书第8章14节-15节。神给我们的救恩，神称我们为义，神让我们承受永远的产业，这些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中一个表达的方式就是神使我们重新成为他的儿女。原来神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神就是要让这美丽的世界在他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亚当夏娃的后裔之下，跟他一起共治、管理、享受。那是一个极美好无比的计划，这个宇宙万物的美好就要让人来享受，让你我来享受，而且到永远。可是人犯罪了，人就不能够再享受这些，人失去了这些，我们失去了儿子的名分。我们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不但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成为魔鬼的儿女，成为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咒诅之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盼望。那么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上帝让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代赎，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回儿子的名分。这一点我们在罗马书和其他的课上已经讲过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去再讲。就是，但是这是一个关键，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上帝舍了他的儿子，让我们要重新得回一切，不只是重得乐园，而且得儿子的名分。本来就是因为我们不幸失去了，现在因着上帝的救恩，因着耶稣的救赎，没有人能够 拦阻神给他儿女这样的帮助。但是不是说没有人哦？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前，魔鬼就在做一件事情，一直做到今天，一直做到此刻，他希望我们不要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永远是亚当夏娃的堕落的儿女，或者是魔鬼的儿女。魔鬼一直在做这样的拦阻，而且那些拦阻很多时候看起来是成功的，像亚当我不敢说，但是亚当的儿子亚伯绝对是上帝的儿子，而上帝的儿女，上帝儿女的名分，这个儿子很快就被杀掉了。圣经上是我们看到许多神的儿女，大的小的，个人的，团体的，一直不断在魔鬼的拦阻之下，好像要失去。各位，我们也有，我们也有这个时候，神要我们失去儿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名分，不能再有产业。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阻挡会很多。我总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是就到了天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仍然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或者耶稣从死里复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并不是说撒旦就死掉了就没有作用了，不但不是这样，他还在继续的工作，继续强烈的工作。可是我们要更加相信我们的上帝的得胜。保罗有绝对的把握，我今天真希望我能够把这绝对的把握跟自己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们先讲第一个，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要重新成为神的儿女，重新得到这个地位。谁能够拦住我们让我们不能得到呢？在旧约的时候我说很多，新约的时候也有很多，在今天也有很多。今天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我们也看到魔鬼想尽办法拦阻他不要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想尽办法拦阻他，让他的信仰产生偏差，信仰不偏差，让他尽量拦阻他，让他不要来教会，不要跟团契，不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总之跟神和神儿女的那个关系越来越淡，淡到有一天最好断掉最好。各位，你我也天天在这种艰难中。那我特别提到以色列人，神也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儿女，得到永远的产业。在旧约的时候用迦南美地做一个预表，神要他们不再做法老的奴仆，就如同神不要我们做罪和死亡的奴仆，魔鬼的奴仆，神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跟他立约，享受他永远的爱，在他永远的爱里面享受那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么可是拦阻真是多，这些拦阻多可怕，看起来每一样都会成功，没有一样成功。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法老的军队，但是不能够拦阻。当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有全世界最有魔力的术士，他们的魔力非常大，他们也可以把一根木杖丢在地上变成一条蛇，他们可以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保罗提到两个人的名字，亚尼和扬庇，这两个人很厉害，但是他们不能拦阻上帝的儿女在上帝的旨意中被拣选被拯救。尼罗河是上帝所造的，鳄鱼也是约伯记里面神特别提到他很自豪的一个创造的东西。魔鬼曾经用尼罗河和尼罗河的鳄鱼要吞吃神的儿女，包括摩西。红海是上帝所造的，神造了红海和世界一切是为了帮助我们，当我们离开上帝以后，一切都在抵挡我们。魔鬼用红海，那大而可畏的红海和大而可畏的旷野，要拦阻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但是红海在上帝的命令下被斥责被分开。 没有食物也没有水的旷野，可以把这200万人饿死渴死。大而可畏的旷野没有成为以色列人成为上帝儿女，以色列人得到产业的拦阻。亚玛利人的军队、亚摩利王、巴山王的联合都不能够。到差不多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到了很恐怖的事情。有一个先知也可以，你说术士也可以，他有魔力，比法老的那些术士还有魔力，叫做巴兰。有人找到他，从遥远的米索波大米把他找来，要咒诅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失去那个祝福，通通没有成功。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的儿子舍了给我们，他已经把全世界最好的、唯一好的给了我们，让我们也不会再失去。那么你还怕他有什么事不帮助你呢？各位，太多了。尤其是我们又一活到现实的世界里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可是你不会常常觉得神好像没有在帮助我们啊，抵挡我们的力量这么大。我们所有的答案总是回到十字架，回到耶稣基督。他如果把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会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美好的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不管有多少的拦阻，不要怕，没有人能抵挡。不过也有，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说，神帮助的时候，再大的困难，再大的艰难，都不要害怕。他的儿子都为我们死而复活了，没有什么东西能成为拦阻。第二个、第三个，谁能，我们放在一起讲，就是谁能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稀奇嘛，谁能告我们？我们上一次不是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过吗？谁能告我们？法官说我们没罪，你100万人游行也没用。我们说这是一个很混蛋的事情，因信称义是一个很混蛋的事，因信称义是一个很不公义的事，因信称义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如果上帝把我们这些明明是罪人的人说你没有罪，那是很不公平的事。上帝是不义的法官，微臣，微信有堂，哪有这种法官？但是我们讲过，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一定跟耶稣为我们代赎、代死、代受刑罚要连在一起，那就变成全世界最慈爱、最有智慧、最公义、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我们非常谦卑的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承认。各位，我很希望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是继续不断的，不管是在听到福音之前、听到福音之后、受洗之前、受洗之后，甚至做牧者的，甚至我今天，我们都要有一个认识，我们真是罪人，我们罪该万死，谁能控告我们？各位，每个人都可以控告我们。我自己不要讲别人，我就讲我自己。如果魔鬼在上帝面前控告我，说神啊，你不要再用康莱昌了，而魔鬼撒旦是在控告我们，约伯记他在控告，撒加利亚书他在控告大祭司约书亚，启示录第12章第10节说，那个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那个恶者，他做的工作对人来讲有伤害、有欺骗，对上帝来讲就是控告，他在上帝面前不断的告我们。而且各位，可怕的是魔鬼是一个欺骗者、说谎者，但他在上帝面前不会欺骗也不会说谎，因为他没有那么笨嘛，他怎么能骗，他能骗我们，他怎么能骗上帝嘛。所以当魔鬼在上帝面前控告康莱昌，说康莱昌如何如何的有罪的时候，那罪是一定成立的。那比什么总统啊、医生啊的罪都更明显、更真实。 我也必须说你也是一样，圣灵的工作如果还没有强烈到你知道你是一个该死的罪人，圣灵如果曾经有这样的工作，现在你又觉得你好得很，不需要耶稣的救赎，那真麻烦了。但是我们要先说，这个在法院里的控告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罪，而神是那么恨恶的罪，那么恨恶罪恶。好，可惜啊，不能说可惜了哈，也许幸好我们今天不需要再去讲这个，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已经提过了。我们的上帝不是不义的法官，我们的上帝在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的时候是有处罚的，有非常公平的赏和罚，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挽回的工作，做的赎罪的工作。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方面要记得你是罪人，在我们最有正义感，最对那不义的官、不义的政府、不义的人、不义的老板、不义的同事、不义的政党或者不义的家人朋友产生不义的怒吼的时候，我求主让我们总看到一点，我们在神面前就我们自己的本相也完全是可以被告、被申告、被告好多好多次。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告我们，良心会控告我们，律法会控告我们，我们敌对者魔鬼也会控告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控告和定罪不能成立，因为当我们信靠主了以后，所有的罪是真的有，也真的罚了，也真的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替我们代受刑罚了。所以基督徒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深的谦卑的心，知道自己我们不能够骄傲，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很可恶的罪人。另外一个，各位也千万不要被控告，魔鬼会控告你。每一个上帝的仆人可能多多少少都被控告过。我一再提醒我们，不是厚颜无耻，我们不是对我们自己的罪好像说没有，那叫无耻，那叫下流。我们不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的。我们承认自己有罪，但是我们更承认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就不被控告。这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做基督徒的时候，在我们犯错的时候，如果你有太敏感的良心的时候，很需要。我觉得我们真很需要，一方面需要有一个敏感的良心，免得我们一天到晚这么狂妄；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主对我们的拯救，有耶稣已经死了，有神称我们为义了。各位，摩西和大卫会不会控告自己？他们会的，他们都犯过好大的罪。你说摩西犯过他杀过人，你记得吗？大卫更不用说了。他们如果天天被这些事情控告，他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今天也不提大卫，也不提摩西，保罗会不会控告自己呢？他是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曾经在众人面前他讲过，他说我自己，这是《使徒行传》26章第9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逼迫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社去。斯提凡的死由保罗手上是有他的血的。各位，我们看到历史历代，包括罗马人，包括其他的政府，逼迫圣徒，逼迫教会，你可以说他们有个祖师爷就是保罗。 有人在逼迫教会的时候用很残忍的手段，包括用刑，保罗说我用过刑，有包括用刑叫基督徒放弃自己的信仰，包括用刑叫基督徒亵渎上帝，譬如说有的时候是踩十字架啊，踩耶稣的像啊，譬如说用刑在妈妈面前，用刑在儿子的身上叫妈妈否定信仰，在儿子的面前用刑在妈妈身上叫儿子放弃信仰。保罗说他屡次这样做，强迫人放弃信仰。各位，他会不会被他控告？他会不会被他良心控告？各位，我们每个人都犯过错，那些错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每个人都羞得抬不起头来。有人说这几天我们的首长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各位，如果神把我们的罪恶陈明在我们面前万分之一，我们就会被控告。但是我们感谢主，不是我们厚脸皮，不是我们下流，不是我们无耻，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我们更承认神给我们的拯救。所以保罗跟摩西跟大卫跟众人一样，我们不是不认自己的罪，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罪，但是像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可以在神面前安息。你要知道耶稣为你死的宝贵，耶稣为你受刑的那个爱和智慧和公义，使你可以很谦卑又很坚定的不被控告。不但不被控告，当这些控告的声音临到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是一个欢呼，这是一个在永恒里面就已经定好的事情。我们感谢主。各位，彼得会不会控告他自己？彼得会不会定自己的罪？魔鬼会不会不断的在彼得的心里说，你是什么什么使徒啊，你三次发誓不认耶稣的声音那我都录起来了，不断的放在你的脑海里，放在你的脑海里面。但是我们感谢主，彼得也承认自己是罪人，彼得传的信息也是神爱罪人的信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是代表性的文字，他一方面在传道的时候叫人扎心，包括可能扎他自己的心，我是什么人啊，我对上帝是这样的，我对耶稣是这样的不忠不义，但是神是这样爱我，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各位，十二个使徒会不会控告自己并且定自己的罪？他们每个人都辩解过，每个人都一再辩解过。我们会定自己的罪，我们也应当承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一章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但是我们更感谢主，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我因为信靠主跟他的相连，我得到了拯救。哎，这真是有的时候讲罗马书的时候真的要跳到自己限定的题那个经文之外，我们好悲惨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切，我们曾经在亚当里面失去了一切，因为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连不跟亚当犯一样罪的也在他的权势之下，我们好苦啊。但是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欢呼，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就都死了，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 只是我们不是厚脸皮，各位，我们真不是厚脸皮，我们是感恩。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罪作王，叫人死，好痛苦。定我们的罪，叫我们死，叫我们活不下去，叫我们自责，叫我们责备别人。但是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永生。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